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大法的资源不是罪证。当恶人在我地区大面积的抓人之后，有的同修起了常人心，怕自己做资料的机器、耗材、资料等等正是大法的项目资源，会给自己带来迫害，因此一些同修开始藏机器，藏这藏那的。还有的同修把存的数量很大的东西往别的同修家送，不管同修有没有条件，是否合适，能不能接受得了，就往外推。一时间当地一片紧张和混乱，被恐惧笼罩着整体，同修的正念不足，影响了营救被迫害同修的事情，削减了力度和延误了救人的最佳时间。我们修炼大法之后知道，修炼人的一念会使事情随心而化，同修负面的思维和就事论事的状态在同修间走来走去的船，只能起到不好的作用。你也这样想，他也这样想，大家都在动心，心静不下来学法，整体就会出现一个被干扰的状态。之后又发生了几起绑架事件，给救人带来的损失很大，令人痛心。希望那些有事没事到处走，不能稳下心来在家好好学法的同修，静下心来入心学法，在法上认识当前发生的迫害，清理负面思维，维护大法弟子的整体环境。现在很多同修本来就做资料的不做了，或少量的做点，思维中还是没有在法中认识到那些负面的思维，还是把救人的法器当成了罪证，家里东西一多心里就不稳，还把这个思维观念有意无意地传达给其他的同修。其他同修如果不及时地在法上去认识这个问题，就会被干扰，也那么认识这个问题。因此同修们打真相电话的比较多，面对面讲真相的很少很少，也不愿意带着资料讲真相，有的就发小册子四合一的，大一点的都不要，说是发起来不方便，都是怕邪恶把资料当成罪证，好像邪恶就以大法的东西多少给同修定罪似的。特别是看到师父新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之后，很着急，修炼人一时过不去关，随着学法正念足了，应该改变这个状态的，但目前我地区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，只有在法上提高才能走出误区，大法破迷。当同修认可那些做资料的机器被邪恶认为是罪证了，也随着这样想，那警察或检察院的公诉人就会收集这些他们认为的所谓罪证，有的把一张大法好的卡片一个一个的数，算多张传单，把电脑里边在大法网站上每次下载的东西都一个一个的算出数量，因为我们怕东西越多越害怕。当同修被绑架的时候，第一念 不是正念加持同修，而是胡思乱想。完了，某某同修被搜出那些东西，邪恶肯定不放过他。然后又高兴了，某某同修什么也没有搜出来，没什么事等等，这些不正的念头。可有的同修家什么东西也没有搜出去，却被非法判刑七八年的都有啊。学法中我们知道，旧势力给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安排了一套他们的那套系统，安排了我们的一丝一念，到什么时候这个念头起什么作用，那都是很细腻的。如果我们学不好法，就会正念不足，用人心去思考遇到的磨难，这个磨难都是人事这一层用眼睛看到的。在法中认识到旧势力为什么安排了这个邪党，邪党毁坏了中华五千年文明，目的就是摧毁人的信仰道德，从而搞罪恶滔天的无神论，又引来了实证的科学，让人们只注重眼睛看到的。在邪恶的党文化状态中，给人们制造恐惧，然后邪党用暴力欺骗，让人们依附他，顺从他，最后毁掉人类。邪党和科学都是旧势力为毁掉众生特意准备的，真的很恶毒。所以大法弟子在学法中要跳出人的认识，站在大法的角度去看问题，用法破除人的观念，科学的观念，走出旧势力安排的那套系统的邪恶安排，才能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排除干扰，完成助师正法的大事。这是近期个人的一点认识，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见悟状态中修炼的一点体悟。在明慧网上，我看到师尊的新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。在读师父发表的经文时，我注意到师尊在新经文中有一处用学员，师尊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，有的学员看到了某一点情况，那也是大法弟子慈悲救众生的表现，也是你们在救众生中，也是众生各自在乱象中的正负状态表现而已。第二天我又读了几遍新经文，师尊再次用学员两个字点化我，一瞬间我被这两个字震动，流下了眼泪。我想师尊知道我的不足，慈悲点化我。学员和弟子是有差距的，我要找自己的不足。因为我是见悟状态中修炼的，开着修的同修的缺点我也知道，容易以自己看到的东西为准，容易坚持自我，容易和其他同修形成对立。当同修找开天目的同修交流时，他能知道想坚持自己，保护自己，不想被触及，不想被伤害，他就躲着同修。因为都有人心嘛，关着天目的同修认为你看的不对，是自心生魔，是另搞一套，把别的同修带歪了，你这是破坏法。有的甚至说开天目的同修是败类，是魔，话说得很重，开着修的同修也受不了，心受到很大的伤害，容易自我封闭，甚至一蹶不振，在荒废的时光中耽误了自己，也没有去兑现和师尊的誓约。作为开天目的同修，你现在走的路是因为你有那样的一个史前大愿，要承担一定的使命，所以要走一段不同于其他同修的路。因为放不下自己，执着于自己悟到的理，执着于自己看到的东西，认为自己对，开始执着自己，封闭自己。还有的开天目的同修自认为圆满了，大法书也不看了，功也不练了，人也不救了，就等着圆满了。同修说话也听不进去了，自高自大，开始目空一切，好像自己什么都懂，说话的表情都带有对别人的一种鄙视。师尊用学员一词点化我，开着天目的同修，如果正法中执着于自己的理，执着于自己的本事，把自己看到的一点天机当作绝对真理，就不能真正以法为师，就放不下自我，就不能走出旧宇宙的局限，
那么无论你在大法中修炼多少年，你都没有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，充其量还是学员，因为你没有扎扎实实的向内找，没有修自己。作为修炼人都知道，无论你看到还是看不到，都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干扰我们。即使我们看到了，也只是在修炼中，因为同化了大法在某一层次的理，先天的本能在显现而已。来时我们都知道，回去时恍惚间只是看到一点，我们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呢？又有什么值得固守的呢？另外空间极其复杂，各类生命无可计量，即使我们看到了，看到的也只是局部，何况还有那么多干扰，旧势力幻化干扰的因素也存在啊，他们也能演化师尊的形象来误导大法弟子啊。所以师尊讲法中多次提醒我们要以法为师，所以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都要用法来衡量，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绝对的。如果执着心很强，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可能随心而化。当有的同修对开着修的同修提出相反意见时，他不一定是反对你，你得允许有不同声音出现，你得用法去衡量。当时你可能出于执着，出于感情，出于面子维护自己，但是过后一定要好好对照自己，不要心胸狭小，视野狭窄，不要觉得你说的不对，你伤害我了，我不搭理你，下次看到什么我不说了，遇到同修躲开了，可是心里的执着去没去啊？心眼封闭着不睁开，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吗？或者形成一个小圈子，坚持自己，心里看不起别的同修，认为同修不如你高，这已经在下滑了。提意见的同修其实是担心开着修的同门偏离大法。当我看到什么景象时，我还没说出来，同修说自己悟到了什么，我觉得同修说的不一定对，但是我一转念，觉得自己看到的也不绝对，同修说的也许有道理。我只是这样一想，我发现我的视野和智慧又被打开了。不断地经历这样的事情，我发现自己的状态发生变化了，不那样执着自我，坚持自我了。我在衡量着我看到的一些景象，同修悟到一些事情的背后因素，我们的智慧在互相补充，做起一些事情来，真有攥起拳头，力度很大的感觉，把一些干扰破坏的因素及时清除了。我们选择下走时，目的是为了拯救各自大穷的坏灭。我们在师尊面前签下誓约，要去承担一定的职责。我们出于拯救众生的一念，辗转来到了世间。如果我们执着自我，我们就背离了下走时的初衷，禁锢在人中。在大法中，我们的智慧是师尊给的，我们的能力是师尊给的，我们将要成就的一切都是师尊给的，师尊看护着我们，造就着我们，我们只有放下自我，走师尊安排的路，才能大圆满。执着自我，抱残守缺，在自己的小范围内绕圈子，走不出为思为我的特性，就摆脱不了成住坏灭的结局。在新经文中，世尊六处用大法弟子，只有一处用学员。我觉得这一处真的值得我们同修深思，不要坚持己见，要体悟师尊这句话的良苦用心，跟上正法进程。
下面请听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青年同修给老年同修的反馈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接触大法十几年来，由于好胜心理和要有一番作为的执着心迟迟没去，心的基点其实一直在常人那里，就算学法，顶多也是读法的时候觉得师尊讲的有道理，回到社会中 思维又变成常人的思维模式了。偶尔做出一些表面上符合大法标准的事情，还沾沾自喜，觉得在这复杂的社会中保持一时的清醒，我比其他同修家不修炼的孩子强多了。从今年才算正式走入大法修炼，真正的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，很是惭愧。谢谢师父等我这么长时间，在我带修不修的十几年里一直看护着我，一直等我回家。在我们这一地区，大部分都是老年同修，我所知道的青年同修寥寥无几。曾经跟着老年同修集体学法了一段时间，由于有的同修不识字，读的语速非常慢，我帮他纠正错别字的心起来了。老是想着这么神圣的大法，千万不要读错字，心在纠正别人是否读错上，并非在领悟大法的内涵上。有个别的同修得法接近20年了，虽然曾经不识字，但是读法的时候语速快得要我跟不上，我难以想象这么快的语速真的能有时间思考吗？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学法小组的个别老年同修不注意修口，经常翻来覆去的说些跟大法跟修炼无关的事情，而且说起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情来愤愤不平，有的同修还听得津津有味儿。殊不知时间这么紧迫，我们的同修有的被绑架，有的被关押，有的被酷刑，我们的大法被污蔑，世人还在被蒙骗，心不在住师正法上，却把时间放在唠家常上，浪费自己的生命，也在浪费他人的生命。别的同修提醒不要再说时，刚停下不一会儿又开始喋喋不休。我难以想象每天的练功是怎么做到定下来的。个别老年同修是否把集体学法切磋当成了排遣老年孤独的场所？切磋是在法上对大法领悟的切磋，对自己经历的心性观怎么悟道的切磋，对怎么更好的助师正法的切磋，对怎么帮助同修的切磋，而不是讲述自己常人经历，自己苦恼，命运怎么对自己不公，自己如何不容易的诉苦。再有一个就是我了解到的老年同修，大家每天3点多起来坚持不懈的练功，可是身体却越来越老龄化，肯定有不同的原因。我所了解到的是，很多同修都是跟家里子女的关系处理不好，要不就是对孩子的漠视不管不问，认为自己把孩子养活已经尽到了父母的责任，当孩子提出异议的时候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，好一点的觉得孩子不懂事，自己闷声委屈，不好一点的对孩子破口大骂，撵孩子出去。一个同修家里的孩子跟我说过，他知道大法好，但是看看这些长辈的修为，他真的不敢走进来。我想问下有此类问题的同修，虽然形式上都在每天练功学法讲真相，真的做到修自己了吗？明慧同修切磋交流文章中难以发现的执着心都要挖出来，我们这些显而易见的连常人都能看到的矛盾，我们重视起来了吗？还有的同修在自己遇到磨难的时候不去自己的执着心，到处去传这是别的同修要自己这么做的，其实我了解到的并非别的同修的本意，是这位同修无意或者故意扭曲了同修的原来的意思，其实还是人中的狡猾。还有的同修喜欢结交在人中有地位有本事的同修，利用同修的关系给自己的子女和家属安排工作等，我认为 我们是块净土，只要自己的吃住能保证，不要麻烦同修，别的同修不要认为这是同修随便帮助，滋长同修贪婪的执着心，让魔钻了空子。还有的同修曾经做过很大的生意，十几年来事业心迟迟不去，打着要为家里负责的名义到处东奔西走，救世人的事情做得少之又少。个别同修还助长这种执着心，明明是有很大的执着心，积点不在法上，却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这也是正实法。还有的同修看到别的同修在发资料上力度很大，在默默赞叹人家做得好，可一到自己家人同修也这样做时，就各种担心。其实这就是自私的表现，表现在人这里，就是对家人同修的情和怕心。其实家人同修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同修都是亲人，能做的就是加持他们。还有的老年同修在劝自己孩子学法时，大部分都是说学法能得到人间的各种好处，比如学业好、事业好等。我个人觉得这是修炼的不严肃、不深入。大法是修炼，不能拿各种好处引诱别人修炼等。还有的老年同修多多少少有些强迫症，希望别的同修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，一旦不符合自己观念的时候，就对别的同修的修炼品头论足。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证悟的东西，都有自己的路，都是师父给安排的，不影响整体正实法救人的前提下，为什么非要强调自我呢？以上是我看到的一些问题，不是向外指责，而是希望引起同修们真正重视。在我们自己做三件事的时候，老年同修给了我很多的帮助，我想如果把这些心修去，岂不是更好？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敬请海涵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也说慈悲善念。正法觉者带有的能量所体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慈悲，能量越强越慈悲，修炼人能保持慈悲的状态，就能与自己修炼所在层次的能量融合，越慈悲就越能调动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的能量神通。因此能时常保持这种祥和慈悲的心态，不仅能有效地抑制、归正或消除自身不正的因素，也能在不经意间消除外来干扰，解体外来的邪恶因素。保持这样的状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，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。养成习惯，在与人相处中，对人保持慈悲的心态，越慈悲散发出的正的因素就越强，不用特意动念。这种慈悲的状态所散发出的能量对周边是最有益的。我们不想有为的改变什么，可是慈悲的状态能使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起到正面作用。相反，如果被对方不好的因素带动，你对我不好，我就采取以牙还牙的态度应对，这恰恰中了对方或者其背后不好的因素的圈套，让我们降至与对方同等的水平，使我们与强大的正的能量分离，结果就难以预料了。我们自己人的一面也会被搞得心烦意乱、疲惫不堪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能被对方不正的因素带动，也说明我们自身也有同等不好的因素，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去掉它或发正念清除它，这就是修炼中的提高了。个人认识与同修分享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为什么学法发正念经常犯困。为什么学法发正念经常犯困？这里略谈一二。一，身心劳累。有个同修工作很忙，年龄也大了，找个工作不容易，找了个工作又脏又累，时间还很长，12个小时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在工作中还要表现出色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一天到晚工作下来很累，疲惫不堪，到家还有家务事，忙完已经累得不行了，一坐下来就能睡着。虽说是生活所迫，但也有自己的执着，担负家庭重担，自己可以吃大苦耐大劳，要让孩子过得幸福，别人孩子有的，自己也要给予孩子。修炼人如果被情名所困，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。还有个同修，其实生活还不错，但看到周围的人很富裕，怕被人看不起，自己不能比别人差，或者产生攀比心理，就一门心思赚钱去了，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，才挣得较多的钱，做3件事反而跟不上，很不合算。二，强烈的执着个人的主观愿望。个人意志、主观愿望太强烈，某一段时间想干成某件事，主要心思在这件事情上，为这件事情操心、激动、沮丧、高兴、睡不着，事情不解决，被带动的心静不下来，看书看不进去，等做完这件事情又动心思想干另一件事情，又陷入为另一件事情而操心带动的状态中，身心累的学法困、发正念困，唯有干那件事情来精神。三，基点不正，站在个人修炼目的上，情、怕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，不能舍。个人体会，这几种心最容易带动人，而这些心的根子都是业力构成的私我身上。如果基点不正，站在个人修炼目的上，修来修去是给那个业力私我修的，能长功吗？给那个业力身体发正念，铲除各种干扰，能管用吗？有的同修修得很刻苦，天天学法练功，积极讲真相，也一心要去各种执着心，但主意识清醒不起来，经常被各种心带动，看书不入心，犯困，发正念倒长，抱有任何目的修炼都什么也得不到，任何目的都是为私为我的。而我们学法修炼就是要同化大法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念正觉。当我们抛弃自我的时候，我们走在修炼的路上，方向是正确的，身体同化大法，主元神越来越解脱出来，功力越来越强，就不会出偏差。那些低等空间的各种物质因素、情、怕心、妒忌心等等，都干扰不到你。当一个人修炼目的是为私我的时候，发出的思想来源于业力构成的那个黑色的你，主元神什么也没得到，被低等空间的各种物质因素、情、怕心、妒忌心等等包围着、迷糊着。这时候想立掌铲除干扰，主元神连掌都抬不起来，控制身体的是乱七八糟的生命。四，不变真我与假我。真我是具有先天本性的，是和宇宙特性同化的，而我们平时会不知不觉地发出很多为私为我的想法、意念，这些东西肯定不是我们先天的真我发出的，都是假我或者各种执着心控制大脑发出的，甚至外来生命控制的。我们的主意识 就要清醒地辨别真我与假我。不符合大法的、自私的一定是假我。思想里排斥它、消灭它，让真我主宰自己的大脑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从同修被绑架看自己的执着。我与一位同修经过儿子的牵线联系上了，我称他 B 年约65岁，身材纤瘦，一见面就给我背了师父红银中的两首诗词，而且说自己已经参与了素江。他说来我弟住在女儿家帮女儿带孩子，自己没有资料来源，有时自己写，有时回老家去取。后来讲真相劝三退，又结识了几个本地的同修，但他们供应的资料远远不够，问问能否帮他把这件事情解决了。我一听非常高兴，心想这是师尊精心安排的，要不哪有偶然的事啊。正好我地区有位 A 同修要回老家去，他一直从我这儿的资料点取资料，数量也很大，这回他要走了，我有些失落，觉得没得干了。现在 B 正好要资料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对他说只要能够多救众生，你要多少我供多少。由于我个人比较执着同修情，自开始修炼一直到今天，只要是修炼人就倍感亲切，尤其是我认为精进的同修，那更是愿意接触，没有隔阂。B 一说要资料，我的欢喜心就起来了，觉得自己又有用武之地了，这其中包括一颗不易察觉的显示心，这是我现阶段找到的一颗心，把它深挖出来去掉它，同时也把崇拜同修的心暴露出来。从去年7-8月份开始，我就大量的供给同修资料了，他是来者不拒，有时还供不应求，我就和协调人商量，我说师父家乡的弟子就是不一样，了不起，自己一个人就做那么多，比给 A 印的多2倍还供不上他。我们有5个家庭资料点，再加上我做的一半，其实相当于5个资料点的总和，数量多了，我们就用汽车给他送，每次看到他一大挎包一大挎包的出去发，我就帮他发正念。到后来我提出和他一起分担，帮他叠好包装好，还想和他一起出去发，他说咱们各负其责，你和师父签约做资料你就做好，我和师父签约发资料，让大法真相传遍千家万户，我做好我的本职，我们老家做资料的同修只做资料不出去发。我说我们这里是连做带发，也出去三退救人，但也不耽误做资料，只是以做资料为主。就这样坚持了8-9个月。去年11月份，恶人从我家把一位同修绑架到看守所，我的资料点被迫转移，还是没有悟到危险已经逼近 B 同修了。他到我那里取资料，东西太多，我不让他都背走，他竟然把3大包都背走了。我说下次不给他那么多，他说你不给我，我就去别的同修那儿拿。他走了，我就找自己什么心促成他这样呢？我发现了那颗崇拜他的心，发资料救人没有错，可是我总是羡慕他，发得多，发得快，铺得面广，而且他对我说，背着大包资料进入军队家属楼保密局，坐电梯从20-30层楼上往下发，有师父呵护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都很顺利。我真为他高兴，从心里佩服他，崇拜他，对 B 提出的要求言听计从。他有时急需我做200本大册子光盘，我就一天一夜不睡觉供给他。我们俩都起了干事心，觉得多救人没有错，可是学法入心了吗？发正念静心了吗？这些我们都忽略了。家庭环境开创的如何？这些都没有和同修切磋过。每天中午和晚上6点，他都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，我也没有提醒他加强发正念。 还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赞美他，虽然没发表，但是我那颗盲目崇拜的心促成了他执着做事。不久后，同修弼被警察从家中绑架，至今已有三个多月了，音信皆无，给救度众生，给他的家人都造成了很大损失。我心里这份痛啊，无以言表，比我自己进去还难受。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，要想救度众生，首先得修好自己，多学法，学好法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师父说的三件事都很重要，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段路把它走得更好。我痛悔，千万不要学人不学法，毕同修被迫害就是我的教训，我也归正我自己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冲动，要保证在学好法、正念足的状态下去均衡的做好，去掉做事心和各种执着心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对师尊讲的将计就计的法的一点认识。十来年了，走不出自我，虽然我也知道向内照，也真在向内照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和根本执着，所以也就很难找回修炼如初的那种单纯无私在法上精进的状态。因为诸多的救人项目都压在我这里，还有同修们出现什么问题或过不去关时经常要找我交流，有同修被绑架我也是一马当先，上网曝光邪恶，做不干胶，发正念等等，因此我家就自然成了接待站，几乎没有多少清静的时候，自然的学法少了，学法不入心，练功懈怠了。同修的指责埋怨一次次像文革的批斗会，对我恶语相加，最后都是纷纷而去，可是过不了两天又都来了。我虽然能守住心性向内照，其实始终没有找到根本的执着，对同修的怨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比他们修得好的执着心悄然生长，认为那个总和我作对的同修是妒忌心，党文化的作风一大堆，别人也说他是妒忌你。近期当我真正静下心来仔细查找我自身的问题时，我不再去想我对他错，而是静心学法、背法、抄法，从矛盾中跳出来去看问题背后的实质。我明白了，都是我这里不对劲儿了，矛盾的背后是旧势力在钻我们有执着的空子，搅乱干扰大法弟子要做的事。同修的妒忌心恰恰是让我看到自己的妒忌心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境界》中讲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幻所迷。同修的党文化表现正是让我看到自己如影随形的党文化，同时还找到了很多修炼前和入门时的根本执着。在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渐渐地对所发生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，我看到了旧势力的阴险安排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大家都还在人的理中爬行，在旧势力的圈套里打转转。同时对师尊多次讲法中讲的将计就计的法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，师尊正法，旧势力细腻地安排了正法的一切过程，但是他们的安排成了师尊正法的最大魔障，但是佛法无边，师尊就将计就计，从中看宇宙众生对正法的态度，而表现他们各自的心性所在位置，既考验了大法弟子对法的坚定与否，又给大法弟子消了累世的业债，又树立了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威德，对于我们本身在修炼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磨难都能将计就计，转变为好事。比如家庭中有家人不明真相，反对你去救人，大发雷霆，此时我们不惊不怕，心怀慈悲地先发正念，除去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等他消停了，顺其喜好，讲明真相，启迪他的良知正气，这个过程中自然就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这不就是将计就计吗？ 既提高了心性，去掉了执着，消去了业力，又解体了邪恶，讲清了真相，救度了众生，开创了环境，还建立了威德。要举的例子太多了，如同修间的矛盾，邪恶的迫害，讲真相中遇到的胡搅蛮缠等等等等。不论旧势力安排的什么磨难，我们都能将计就计，把坏事变成好事。我悟到新宇宙的圆融不破是旧势力想象不到的，这正是创世主的智慧，妙不可言。悟到了法理，内心充满了喜悦、荣幸和对师尊的感恩，随之感到身心的变化非常大。四个整点发正念不落，轻松起床晨练，打坐由原来的一小时都得努力坚持，现在轻松地做85分钟，心的容量加大了，只想着归正自己，多学法，抓紧时间做好救人项目，多救众生。层次有限，意在抛砖引玉，敬请大家指正和补充，共同精进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打电话讲真相的一点心得。2006年前后，受外地同修启发和鼓励，我和五六个同修开始用电话讲真相。刚开始，尽管有怕心，我们仍然坚持去做。最初讲真相时，因为讲不好，讲不透，一天只能劝退一两个人。我们就在一起学法，交流打电话的经验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我们正念越来越强，怕心越来越弱。我们把讲真相的内容归纳整理了一下，从贵州平塘县的藏字石讲起，再讲到圣经启示录中被邪恶的兽打上印记的人，最后再讲九平、三退大潮和全球公诉江泽民，有理有据，有章有序，效果非常的好。很快我们三退人数节节攀升，越来越多，每个同修每天三退从3人到5人，后来一天能退十几个人，最好的时候一天退20多人。我们法学得多，正念就足，心态也正，讲真相做三退就非常的顺利，一讲就退，打几个电话就退几个人，既节省时间又节省话费。8年来我们一路坚持下来，为数以万计的众生做了三退。以下是打电话讲真相的几个实例。有一次我把电话拨过去，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子，他说现在正忙呢，我就简单的说了几句劝他三退的话，他说考虑考虑吧，并对我说现在没时间，到晚上再打过来。到了晚上我又拨过去电话，他认真的听了后就说党团队我都入过，帮我退了吧。他又补充说他媳妇儿也是党员，我忙问那我帮他起个化名一起退了吧，但是你得征求他的意见。他说我媳妇儿就在我身边，我问问他。他大声地问他媳妇儿，你愿意退党不？帮你起个化名退了行不？他媳妇儿爽快地说行。电话这头我听得清清楚楚。还有一次我把电话打过去，是一个男的，我刚说了几句劝三退的话，他没等我说完就破口大骂，我没有扣电话，心平气和地对他说，我真是为你好，希望你平平安安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我不生你的气。他说你真不生气？我说真不生气，我们修的是真善人，你只要能明白真相能得救，我为你而高兴。他说我入过团，我就劝他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。他冷静地说嗯。他又说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团员，我给你他的电话，你帮他也退了吧。头几年公安局恶警抓捕迫害大法弟子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不止一次的打。头一次他接电话挺饿，说你有本事到公安局来，咱俩面对面的谈。我没有被他带动，就心平气和的跟他慢慢唠，后来再打他就不那么饿了。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时，我说你抓了那么多好人，未来你怎么办？ 我为你感到难过，现在一切还来得及，以后不要再抓好人了。他说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以后知道怎么做了，我也知道你是谁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修炼以前得了好几种病，整天看病吃药住医院，修炼大法后身体好了，脾气性格都改变了，这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。他说，修炼法轮功的 99% 都是好人。我们无数次把电话打进公安局、派出所、法院和检察院。有一次一个警察接电话，刚开始威胁口气很重。当我心态平和地对他讲了真相后，并告诫他说，因为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全国有6000多个警察遭恶报，失去生命，没有未来。有再多的钱，当再大的官又能怎么样呢？小伙子说，你说的也对，那你就帮我退了吧。我挂了电话，一看半个多小时过去了。有时我们把电话打过去，对方没接电话，过后又打过来的有很多次了。我们抓住这非常珍贵的机会，针对他们的心结，耐心细致地给他们讲真相。有一次，一个干部打过来电话，当我给他讲到一天有13-14万人退出中共组织时，他接过电话说，很多人都想退，我也入过党，我也得退了。他说这话时，我明显感觉到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。我感到众生都在等着，盼着听到真相。我们大法弟子责任重大，做不好我们愧对师尊，愧对众生啊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正在逐渐改变，面对面讲真相为主，电话讲真相为辅。两个同修一组，本村的外村的，挨家挨户串，一家不漏，头一天没人，第二天再去，面对面做三退，真签举报江泽民，给众生了解真相，摆放位置的机会。以上是我们打电话讲真相的一点心得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，谢谢大家。
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关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参考回答。最近在唐人街讲真相的时候，碰到有个人骂骂咧咧，他认为我们打横幅发真相传单是丢中国人的脸。我当时就从中国不等于中共，爱国不等于爱党这方面讲了几句，但他骂得更凶。后来从他骂的那些内容中，我发现他的心结是家丑不可外扬，但当时我没有想到如何解开他的心结。回来后我仔细思考了一下，觉得从下面三点来回答，供同修参考。一，马列邪说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奴役着炎黄子孙，杀害咱们同胞8000万，那不是所谓的家丑，中共是西来幽灵，我们不能认贼作父。驱逐马列，恢复中华，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。二，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，赢得了全世界人的理解和尊重。那是真诚的忏悔，那是对后辈的警醒，那才是对待所谓家丑的正确方式。三，掩盖和包庇就是对邪恶的纵容。面对千疮百孔的中华大地，您真的想把有毒的环境和斗争的邪党文化留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吗？请同修再交流补充，慈悲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我体悟到背法的时候，只要全神贯注的、静静的、一字一句的去记、去背，忘记时间、忘记速度，就能融于法中，法理不断展现。随着不断的背的时候，法理上下贯通，不断开启我的智慧。这时我发现越背越快， 讲真相思路越来越清晰，发资料越发越顺。这时我真的理解了师尊为什么一再叮嘱我们要静心学法。而且我还有一个感受，就是不管遇到什么难关磨难，只要能真正的静心的去学法背法，这些磨难就不知不觉化解了，消失了，就像观众看神韵时也消掉了一样。我曾经历实名素江，素江被骚扰，以及后来随之带来的家庭风波等考验，还有同修之间的心性摩擦等等，在大量学法背法过程中，这些事情都过去了。选自文章《背法的一点体会》。我知道只有大法能救妈妈的命，但是他们都不理解大法。当初为了逼我放弃修炼，还把我送入精神病院。现在让他接受大法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是有一线希望，我也要试试。这么长时间，哥嫂照顾妈妈已经很累了，我让他们回家休息，我来照顾妈妈。半夜时，妈妈把我叫醒，说又不舒服了，一直没有入睡，又怕上了。看着妈妈憔悴的脸，我坐起来对妈妈说，我帮您发正念吧。于是我就帮妈妈清除人肉眼看不到的但又确实存在的不好的东西。我还没发完正念，妈妈就叫我说，怎么这么管事儿啊，我也跟你学吧。没想到大法的奇效，十几分钟就让妈妈接受了大法。从此妈妈爸爸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。看到妈妈身体的巨大变化，哥嫂心服口服，对大法和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变。父母的康复让哥嫂恢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，他们不用再为父母的健康操心费力了，也明白了中共的造假宣传，都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。看到我父母身体的巨大变化，我家的亲朋好友不下十口人都走入了大法修炼，都在大法中受益。选自文章《亲朋好友十多人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》。不断学法后，我对法理的认识也高了，正念也强了一点。父亲又开始骂我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是学宇宙大法的修炼者，做这么正的事情，你这样子干扰我，绝对不允许的。我就用常人的角度顺着他的执着说，我在读法时，你就当我在休息，就像其他人在玩手机一样。我看到很多同学上课中途的休息时间，中饭时间他们都玩手机，但是我会用来读书。学法可以把我的精神稳定下来，不会有功课的压力。因为我在高一时考试前一个礼拜就很紧张，压力很大，活得也很累。我就想到了高三精神一定会垮下来，不能考大学了。但是学大法后，我的看法改变了。本来我的思路是十度的，后来扩展到180度、360度。功课上碰到不懂的问题，以前都要问老师的，但是现在想想就想通了。我真的有亲身感受，所以我才读转法轮，不可能没有意义的。这样说完后，爸爸一句话都不说了。过了几个小时、几天，他完全不提了。选自文章《海外青年弟子在大法中成长》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